3月6号伤痛期第36天，诗篇31篇第1到第8节。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留心听我，赶快拯救我，求你做我坚固的磐石，做拯救我的坚垒，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坚垒，为你名的缘故，求你带领我，引导我，求你救我脱离敌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信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些信奉虚无偶像的人，至于我，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因你的慈爱欢喜快乐，因为你看见了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痛苦。你没有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你使我的脚站稳在宽阔之地。有时候呢，因为不同的风俗习惯，比方说在温州，他们那边的习惯就是，如果你生病，生重病，他们就会说，神的恩典离开你了，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你一定是一个倒霉的人啊。那特别是生重病，那如果有人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就是这样，然后在那个地区就一直被嘲笑，他很痛苦。那有时候呢，外邦人可能也会这么笑我们，就说，你不是信耶稣的吗？那你祷告祷告，神就会医治你啊。好像大姐她得癌症啊，血癌啊，急性的 M1 白血病。那么我们也祷告啊，是这一手，左手、右手，左手是科学的数据，就是所有的验血报告，癌细胞是100%，那红血球是0，没有办法再生出任何一个好细胞。对，但是呢，右手呢？也是一个真实，就像左手是很真实，那个验血的报告，医学的报告，但是右手也很真实，上帝是真实的，神迹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求。那从医生说只有一个月，从十月宣布只剩一个月，一个月，结果呢，两个月，十一月，三个月，十一，十二，一，对吧？就等于是活了，多活了啊，十、十一、十二、一，多活了三个月。那我们祷告求神迹啊，那我也跟医生说，我祷告啊，求神迹。所以当那天我说，那假设哈，我大姐，我们在跟神求能够再活两年，那医生您说他需要注意什么？那个医生竟然当着大姐面前噗嗤笑起来，而且是那种非常嘲讽的笑，说两年，我看是两天吧，把大姐气得要死。虽然他也许现在他会回过头来笑话我说，你不是祷告你们上帝医治你大姐吗？当时你还说要求两年，结果的确他没有活两年。那这不是说我们信心不够，也不是说他一定怎么样被咒诅，不是，神有美意。在苦难当中，我们讲过苦难永远还有一个魔鬼撒旦的层面，还有一个上帝许可的层面，而在这些里面，这个就是属灵的领域，属灵的领域 spiritual realm 是我们在肉身当中所不能够触及的，也不明白的，但是将来我们就会知道。也因为这样，仇敌常常会笑话我们啊，那些信奉虚无之神拜偶像的人啊，包括我自己的亲人家人也会说啊，猫头鹰你不是祷告吗？祷告结果呢好像你的耶稣，特别是这一次哦，我一直如此的祈求，我并不是说我深信，但我就是拼命的祈求，祈求又再祈求，求主耶稣呢能够怜悯，求我们的父神能够怜悯啊，大姐也祈求啊。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就是上帝，我知道他一定会再多活两年， 我们也不是说上帝一定不听，就是没有能够知道那个主权是在我们在谁的手里，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是生命的主权肯定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虽然没有能力知道他活多久，这个不确定性，但我们每一天就是信靠他。只是现在回过头来，或者在当时，真的他们就会笑话，特别是在这一次当中，几乎那就我们家那就只有我就变成就像我弟妹说，三姐，因为你是传道人，因为你信耶稣，因为你回来要把大姐带到主那边去，因为，所以这个敌人的炮火就集中攻击在你身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敌人的炮火有来自不信的人，没有想到也来自信的人，但是呢，却是信的不怎么样的人。这时候呢，我真的可以体会到我们在这当中的痛苦啊。但是呢，这个痛苦呢，别人不知道，神他是知道的。第七节，因为你看见了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痛苦，但是呢，至终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不会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虽然这篇作者大卫，他到底为什么被敌人来指控，或者是被敌人来这样的攻击我甚至明天我们在思考第九节以后，他身体心灵都很残衰，都很耗尽。今天我的大学同学他就发了一个信息来问我说，你回到纽约都还好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回纽约，我除了就是第二天一早就要去看牙齿，因为那个牙医嘛，但是我的飞机日本那边暴风雨就延误了，所以我延误我回来的时间，在日本机场滞留。那回来的时候真的下午回来晚上弄一弄，然后大概睡三个小时吧，第二天早上就去看医生。然后第二天礼拜五纽约的时间我就备课，然后晚上教课，礼拜六啥也不干，礼拜天去做礼拜，然后礼拜一去看牙齿礼拜二反正就是我就不出门了嘛。看起来好像是我回答同学就说我身心俱疲，然后讲了身心俱疲，我又想他不知道身心俱疲四个字是很可以想象的就像你可以去想象诗篇三十一篇中间那里的描述但是至终呢，就是直白讲，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往下掉。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是有敌人为我们暗设的网罗，但是呢，我们至终能够做的只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敌人攻击说你信的是什么？敌人攻击，你看你的神也不是生命的主啊，也没有医治大姐啊。敌人的神一直在嘲笑我们，那敌人自己本身认为他们才是正确的一方，那我能怎么办呢？现在什么都看不见那上帝也没有出来对他们说话，不然他们真的会被吓死。而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投靠神求神叫我们永不羞愧。那怎么样才是永不羞愧呢？这里面就讲，就是我们去跟他祷告，求他留心听我们，我们呢去投靠他，他要做我们坚固的磐石，我们呢不要自己做什么说什么，而是他神为他的名的缘故来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然后呢，我们呢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再打仗了，我们太累了，那我们只能投靠他，他是我的避难所。然后呢我们去求他救我们脱离敌人为我们暗设的网络。到最后呢我们真的也不能再做什么了，那连生跟死都不管了，你就安然入睡吧，然后就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讲过这句话，但是这个是一个信靠的一个最高顶点。犹太人他们在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都会说 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你就睡了，因为你睡了你根本都不知道仇敌来了或怎么样或地震了，你被震倒你又来不及醒过来，但是你不需要去顾虑那么多，你就是可以完全的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样的你睡着了，然后呢你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到最后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得稳呢？就是因为神的慈爱。那你过去读经祷告，你过去对神的经验都证明了神是慈爱的，所以这时候虽然很痛苦，你虽然都讲不出话来，但是呢你还是会投靠他，以至于你呼求他帮助你啊，帮助你不会往下掉，帮助你把你拉拔起来，以至于到最后你的脚真的是站在宽阔之地。是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生命的主权是在你。虽然仇敌可能会嘲笑我们说我们祷告我们信靠你，可是我们带祷的对象最后不也离开这世界吗？是的，主，在你，你有你的美意，而我们很难去解释，我们很难，因为人们想到就是能够再多活几年，那才是神迹，那才是你的神很棒很厉害很伟大。但是神啊，我深信就算此时此刻你接走了我们所爱的人，你仍然是伟大的，你仍然是慈爱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你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习了他世上的劳苦，对他本人跟对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就是说，不管是正面的教材负面的教材，你用一个人在这个地上是有目的的，你习了他世上的劳苦也是有目的的，你接收了他的生命，像希特勒在某一个定点你没有让他继续再活下去，也是在你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你早就安排好的。因此我恳求你，因为你看见了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痛苦，求你再一次使我们呢因为投靠你而不自羞愧，因为将来等我们走过这一切的时候，就如同圣经里面讲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我们恳求你，因此叫我们生命在这个伤痛期过后，我们能够生出老练，而我们盼望你的这个盼望不会让我们羞愧，不管是今生或者是我们灵魂在这个地上被你习了世上劳苦回到你那里，我们就全部的都知道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必不羞愧。我们感谢你的拯救，感谢你，我们可以投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